世中无欲尽灭，乃至究竟者，未灭随眠故，灭诸缠故。世间静虑，但能见舍彼品出众，不拔种子，要一持者，种永拔故，后不应生。无漏静虑，一种二种俱舍，如是于余，随应当知。这是第四课，于无余尽灭等。这一共是除诸受事，这一课里面分四课啊，第一课变差别，我们第二课是经说，是经说里边呢分两课，第一课是举右根，这个一共苦乐忧喜舍是五个根，现在举右根呢分四课，第一课与生位。就是这个忧啊，在什么时候升起，是说它的生。第二个与彼因缘等，这个忧根是什么因缘升起的，第二颗。第三颗呢，与处理中极致是心，这是告诉这个修行人呢，心里面要有忧愁的时候，要离开的呀，要制止他。这是第三课，第四课是于无余尽灭等，就是把这个忧啊，要无余，没有一余的，把它全部的灭掉，这样一次。这一课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叠经言。就是把经上的话再说一遍啊，是又于世中无余尽灭，乃至究竟者，是又于，就是又在那个无道经中啊，这样说，世中无余尽灭，就是这个忧啊，要无余的。啊，把它全部的消灭啊，乃至到究竟地把它消灭了。经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经上的话引来，底下嘛，第二课解释经的道理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，未灭随眠故，灭诸缠故。这里边的意思呢，是灭随眠故啊，就是灭出去这个忧的随眠，灭出去忧的缠，就是这样。经上这一段话就是这两个意思。这个无余尽灭呢，应该是灭诸缠，就是显现出来的。烦恼就是现行，究竟就是灭随眠，灭是它的种子。这是标啊，把经上的大意也标出来。第二段是变，就是解释啊，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简世间境律，把世间境律的情况啊，把它挑出去不算数啊。这个世间境律，但能见舍彼品出众。这个不是佛教徒，他也可能放下世间的欲，去修学禅定的。但是他们修学禅定啊，只能逐渐的弃舍彼品。比忧愁啊那一类的哈，凭着类的初衷 那一类的现行的烦恼啊所造成的无堪能性，那么是灭掉了。不拔种子，没能够消灭啊那忧愁的种子，忧愁的种子不能消灭。这个初种啊，我在前文曾经解释过啊，有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啊，也就是种子也名为初种，但是在这里不是那样解释啊。这个第二个解释，什么叫做初种呢？就是我们心里边呢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活动的时候呢，就使令你的身，使令你的心没有堪能性，没有堪能修修圣道的能力，就造成了这样的能力啊。所以心里面烦恼动了一下，又没什么关系嘛哈、啊。过了几分钟，或者过了多少天，这烦恼过去没事了，不是？它能使令你的身心呢，不能学习圣道，有这种障碍，那就叫做初种。初种就是无堪能的意思，没有能力啊。现在这里边说世间的呀、啊，不是佛教徒，这个不能超越世间的那些修行人的，他们也能修行禅定，但是只能灭出去啊，那个现行上的无堪能性，而不能拔出烦恼的种子。他们所以不能究竟的得解脱，这可见。还是学习佛法好，学习佛法能够把种子消灭。为什么学习佛法能消灭种子呢？这个理由在哪里呢？就是佛教徒啊，能修这个苦空无常无我的观，四念处的观，修无常修无我，就是能深入诸法实相，所以能断除种子。要不能深入诸法实相呢，就不行，你不能断出种子的，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。要依持者种永拔故，后无应生。说是世间的静虑的学者，你要说他呀不拔种子，他的圣道他的修行不究竟，他是不同意的。他说大家都一样，所有的宗教都是权益为善的，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说你比我高，没这回事情。他不同意，他因为他呢也是究竟圆满的。要这样的话，要意志者也是不同于上面这个文说的道理，不是这样说。种永拔故，他们也能够消灭烦恼的种子，烦恼的种子是永久的消灭了。要这样的话呢，后不衍生，就是以后啊，他们这个禅定退失了啊，世间境律是无常的，退失了以后又来到欲界，来欲界的时候这个烦恼又出来了，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样说呢，他们要是也是永久地消灭了烦恼的种子，那么以后来到世间就不应该生烦恼的呀。为什么他们生烦恼了呢？这可见就是烦恼种子没有断的关系。这一段啊解释完了啊。五漏净虑二种俱舍，这底下嘛是第二课，显无漏净虑的殊胜哈，就是佛教徒，佛教徒啊修这个四念处啊，能够修无常无我观诸法实相哈，这样修下净虑的时候呢，二种俱舍，这个烦恼的现行能弃舍了，烦恼的种子也能弃舍，所以啊就是永久地得大解脱。而不会再退回来的。 如是于鱼虽应当知，这是第二个啊，这是立欲根，这底下说这个忧根的嘛，其实立其余的那些根啊，其余的根就是苦根啊，喜乐舍啊诸根，嗯，那么也都是这样子。这佛教徒啊，是特别是究竟的，那非佛教徒是不行的，他们是不及格的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是佛法中不共于其他宗教的，是佛教特有的殊胜义啊。问：以何等相了知忧根啊？那么这是啊，这个这是第三课哈，变这个兽的相。前面是出兽哈，现在说这个兽的相貌。兽的相貌分四课，第一课是忧根的相貌。第一课是问以何等相了知忧根啊？要有这件事，就有这件事的相貌，要没有这件事，没有相貌，那就是没有这件事的。现在说是啊，我们有修行人呢，也有忧根，有忧愁的这件事啊，这个忧而且还是很有力量，所以称之为根啊。这它是什么相貌呢？这个忧的相貌你说说我听听啊，这样意思。这是问，底下嘛就是回答，是或眼无相，或处理欲居行善相，就是这两个相貌。嗯，两相貌啊，这个辟心记说的很详细哈。或眼无相等者，亦单是忧名眼无相，单是忧名眼无相。啊，单是啊，就是爱着的意思，爱着五欲，爱着五欲嘛，所以就有忧啊。那么这就是眼无相。此夫云何啊？这个单是忧是眼无相，又指你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？你说说啊。位于眼所施舍，乃至意所施法啊，就是舍身相位说法。我们的眼识乃至意识啊，去分别取着舍身相位处法啊，分别这个舍身相位处法的时候呢，舍身相位处法有三种情况，一个是可喜可乐啊，一个是不可喜可乐，一个是非可喜可乐，非不可喜可乐，就是啊无记性的哈。现在是说呢，可喜可乐的啊，这种舍身相位处法，乃至可言啊，可喜可乐，可爱可着可言啊，这些令人满意的这种境界，这种舍身相位处法，这种相位处法应该得着了啊，成得到了的时候心情快乐嘛，哪里有忧愁的事情呢？为什么说忧呢？这底下是解释：或忧不得现所得，或忧随念现世所得，或忧不得现所得。是的，你得到了，你心里面呢没有忧，但是你心里会分别啊，分别的是不得现所得。这个得到的五这个欲，它会变化的呀。它要变了呢，你就不得，就不能得到现在所得的这种可爱的境界，要失掉了呀。虽然没失掉，但是你心里面顾虑，哎呀，可能会失掉，心里就来了，就忧愁。就是不得现实的。一个是失掉了，当然是心里面忧愁，但是心里面顾虑会失掉，也会忧愁。这个失掉的原因也是很多的哈，那不要不都说了。 这是一个忧愁。或有随念现时所得，或者是、啊、现在是没有啊，没有这种欲，没有这种可喜可乐的欲，心里面也没有忧。但是忽然间呢，意念以前经过的五欲，经过的这种生命相位出发的时候，以前你得到的时候啊，这个欲怎么的啊，这个时候要以过去，当然这是已经过去了啊，或者是过去了，要尽要灭，或者是过去是过去了，或者是没有过去啊，失掉了多少就是尽，或者完全失掉了我们就是灭。要离要变啊，说是境界还是在，但是分离了啊，或者是变化了，不在了，原来的境界会变化了，而生有这么多的原因呢，心里面有忧啊。如是相忧呢，名亦单是忧，这因为是由于执着心呢，有爱着心呢，而生忧愁。这不是清净心啊，这是眼无相。一处理有这个第二项啊，我处理欲居心三项这一句，一处理有啊，名处理欲居心三项。这个处理有怎么讲呢？这是啊，也通于非佛教徒啊，通于佛教徒啊，就是修行人或者非佛教徒的修行人，或者佛教里面的修行人，这两种人都有这个种情形啊。但他的最初啊，他是感觉欲是苦，他把这个欲放弃了，不要了，弃舍这个欲了，这是处理欲啊，这是、啊、处理。处理这个欲，我从这个欲出来了，不要了，不要，这时候还有忧，这就叫做处理欲居心散相。这句话是这样意思，这句话还没说明白哈，没说明白不要紧，师父云何，这就再解释，未记于诸舍乃至诸法了之无常啊，这是啊，享受欲的人，受啊，享受欲乐的人呢，他忽然间呢有了善根呐、啊，善根发动了啊。虽然还有欲可享受，但是他知道这个欲是无常的，这个欲是无常啊，不会永久这样子，一定会变化的。变化的时候就令人苦了啊，是变化了，乃至末，说是变化，各式各样的变化。这个还是有这件事，而这件事呢也会灭，也会没，就是相息灭了，没有了，终究是灭了。嗯、是，这是知道这个欲是要无常，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欲是要无常怎么办呢？由于现即今所有诸舍了之无常啊，又有一种情形啊，就是以前过去是，即今是现在，过去所有的诸舍生相位出发，是现在所有的舍生相位出发了之无常，你能够啊觉悟了，这个欲是无常的，是会变化的。不会永久啊，可爱的不是的，了之无常。要变灯法，这是这个啊，这个文呢是显扬圣教论上的文。我查那个文，这个要变灯法，这个要字是个苦，应该是个苦，了之无常苦，是个苦，无常就是苦。无常就是苦啊，自己也会无常啊，欲也是无常，无常的时候啊，不行了，不能随心所欲了，不能随心所欲，而又要想要欲，想要欲而又不能，所以就苦了， 是了知无常啊、苦变等法啊，是无常是苦啊，会变种种的这些这些令你不如意哈、啊。这是你能这样觉悟了以后，于圣解脱起欲正愿，这当然是佛教徒哈、啊。对于啊这个解脱一切欲。解脱了一切欲的那个清净的解脱境界啊，没有欲的那种清净高尚自在安乐的境界啊，起欲正愿，能发起啊我想要成就，我想要得禅定啊，就是这样一个，我想要得禅定，想要得三昧落，就是我不高兴这个欲的落，我想要得三昧乐，想要得三昧乐就是要有这个愿望，这就是在狱里边吃了苦头了啊，然后就生厌离心，听人说三昧乐最殊胜，好，我要得三昧，那么建立了这个坚定的意愿，起就是发起，也就是建立欲正愿啊，欲正三昧乐的这种愿。为我何时当具如住，那么呢有了这个愿，大家就去学习这件事，学习了怎么样修这个禅定，然后嘛自己就是到一个地方，把准备的条件都预备好了，然后用心修，今天也修，明天也修，白天也修行，夜间也修行，夜间修行，白天也修行，修行了很久还没成就，没成就，这时候心里就想啊，我何时当具足住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得三昧乐呢？如诸圣者说具足住处，就像那圣人呢，他们成就那个三昧乐的那样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成就呢？如是于圣解脱欲正求愿具虑之忧，是名以处理忧。这个又是这么回事啊，如是就是这样子啊，与这个圣解脱这个三昧乐想要成就的这个愿望啊，因为有这个愿呢、啊、推动自己常常的要静坐静行，静坐静坐静行修行，因为不是一下子就成就嘛，现在就心里面就有点惧，就是有顾虑啊，哎呀我能成就吗？能成就那要几次才能成就，你没有把握呀、啊、这一时候心里面有忧，这个忧呢是除离欲居心善想啊，这是你看啊，精进呐 啊不怕苦啊，要减少睡眠，还要减少吃饭啊，这个也是很多的事情都放下了啊，都不去做，这很辛苦的呀、啊、这修行啊，这是一个善与善相应的，已经放弃了欲啊，但是没有放弃欲的种子还在呀、啊、这时候啊有这么多的善法现行，善法的现行就是修晓啊，修晓这个三昧的时候，但是心里面有忧，自己叫做忧，是名以除离忧啊，亦如显阳论说，显阳论呢五卷四页啊，这是变这个受相啊，第一是忧根的相貌，说完了啊，忧根的相貌就是两种，一个是眼物相啊，这是那个这是在狱里面生活的人呢、啊。苦恼境界啊，这个处理欲啊，居心善相，这是修行人，修行人呢也有忧啊，是这个相。苦根者，或有自等增上利故，或有身劳增上利故，或火烧等增上利故，或他鼻等增上利故，主利欲者有上升起。这个苦根。这个苦根怎么讲呢？苦根者呀，或有自增上利故，苦本来是没有苦， 什么有苦你自己虚妄分别出来的哈、啊，自己身口意有着照弱出来苦，或有自等正常离苦，或者有自己的因缘，自己呀、啊，的是啊发动出来一种原因哈、啊，制造成了苦。这后边有解释，为什么自己会至少给自己找苦恼呢？后边有说哈，或有身劳增上力苦，或者有身体的劳作，劳作的时候啊，甚至感觉到苦哈，或火烧等，我们的身体要用火烧这个身体的时候，当然是苦啊，啊，是大水要淹的时候也不得了。或者是人家用刀来砍一砍也受不了哈，或者火烧等增上力苦，或者是有苦恼，或他彼等啊增上力苦啊，就是有其他的人呐、啊，其他的友情啊逼迫你，有种种的啊令你生出苦恼的力量啊，诸离欲者这些事情啊都是生引发出来痛苦的事情啊，这个事情啊诸离欲者。有欲的人有这个苦，离开利欲的人也还由上升起，还有这些事情也是苦、嗯、这个看这个小字啊，看这个皮寻记，或有智等增上力故等者，所得智体呀、啊，我们所得的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或有智害，或有他害，名有智等增上力故。好，有的时候啊自己打自己啊，或者自己怎么呢，自己伤害自己啊，这个有苦恼，有智等会有自害，会有他害，会有，或者是我们去伤害别人的时候，别人还一定还要报复，也伤害我们啊，他害的名智等正常的一个苦。九处住等为寄生大苦，你现在是把你呀、啊、困在一个小的房间里面，不准你出来，你看你苦不苦？也是苦。或者你立在那里久了也是苦，坐在那里久了也是苦，叫你卧在那里你感觉舒服吧，卧久了不准起来，你也是苦啊。所以这个是就是寄生大苦啊，身劳等身上有大苦啊，不可看眼这各种苦，名有身劳增上故苦。要火所烧啊，我们的身体为火所烧，或者为水所坏，要风所照啊，名火烧等增上故苦，这是一个苦。由他种种比恼因缘啊，能为损害，那叫他比等苦，这是其中。正常离苦，如是诸苦啊，出境律中犹未能断呢、啊。说是我们努力的修行啊，得成超过了欲界，啊，我们成就了舍戒初禅，你得到出境律了啊。但是这种苦你还没能断，还有可能要受。由是说言，诸离欲者有上升起。这是说是苦根的一些缘由啊，习根者是第三个，是习根，习根为、啊、第二境律中，这个第二境律中啊有习根、嗯、第二境律呢就是啊，其实出境律也是有习啊，但是现在这个文你说出境律有苦，就那习就不提了，先说第二境律有习，就是他成就了啊，他想要成就第二境律也是要分一番努力的，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成就，后来成就了没有白辛苦，心里面欢喜，这个喜是有意思，所以第二境律有习。这个喜呢即第二境律的所摄，就是属于第二境律的，嗯，就都叫做喜啊。那么这个喜就不是单纯一个喜，其他还有其他的事情与它相应啊，处作一受想事都有的啊。若根者，我第三境律中，即第三境律的舍，那个是最殊胜的清安乐啊。 这是一路。问何故苦根呢、啊？出境律中说，未断也。何故苦根？出境律中说未断也。哈，这个苦恼的事情啊，前面说这么多的苦哈，那么我们遇见的人是有这种苦。得到出境律了的这种大修行人，有那么高的禅定的人呢，为什么说他还没有断呢？他还有这种苦呢？回答：比品初中有微断故，就是那个忧根，这个苦根的初中啊，他是没断，事实上他还是有的，就是得了出境律的人呢，还是有这些苦恼的事情。看这个辟寻记哈，比品初中犹未断故者，此种初中啊，为不为初中。这个呀，得了初禅的人呢、啊，他还有这种事情，有不为的这种苦恼。劳倦初中，好，也这个身体啊，劳动的时候也是苦。大种乖违初中，这个地水火风大种互相是乖违的。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地水火风组织成的，外面还有地水火风啊。那和你身体的地水火风有乖违的时候，这个初说乖违就成就了，造成一种初中，就是苦哈。既报初中，就是原来的业力，前一生业力得到这果报，这种初中，也是苦。如次配前四增上力，前面那个自等增上力故，那么就是这个，就这上面说这个部位出众，就是自等增上力故，或有身劳增上力故啊，就是这个劳倦出众，这个或火烧等增上力故，就是大种怪为出众，或他彼等增上力故，那么这个就是包括这个报初中，你前一生的业力得到这个果报，那就是有苦。那么有这样的初中啊，得到初禅的人还是有的，他还是没有断，所以还是有这个苦。这是这样说啊。问何缘生在出境律者，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？这又是个问题啊！这第二，苦不现行难，就这是提出这个问题啊。说什么原因、什么理由啊，生在出境律者，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？这个生在出境律这句话有点事情啊。这个生呢，就是在欲界死掉了，生到所界天去了。你得到出境律，要是这个人在阴间得出境律死掉了，那么生下都是色界出禅去了，就不是欲界的人了。前面说你得到了出境律啊，你还在欲界，还是在欲界的人，你没升到天上去。你在欲界的时候啊，那就有这些事情。啊，比品初中有未断故，你还有这样用火来烧你还受不了哈，那这就是很多苦。这个要是生在出境律，就是生到舍界天上去了啊，但说这个苦根没断而不现行，但是这些苦的没有，这苦的现行没有人说用火来烧你，你舍得生到舍界天没有这件事，没这件事的啊。这集中初中的苦都不会现出来的，但是苦根还是没断啊，还是存在啊。这底下解释，何缘生在出境律者呀，苦根没有断而不现行呢？先说苦根呢、啊，诸离欲者由上升起，这句话未证出境律中，这是说这个欲界的人呢，他原来是散乱的人，现在成就了出境律的禅定了，他还没有，他还是在欲界， 他没生到舍界天去啊。只问何缘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，未生出净律日，生到舍界天上去了。由是差别故意味，这就是有点不同，所以没有冲突。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，前面说呢，说诸欲者由上升起，升起就是现行嘛，诸离欲者由上升起是现行啊。这点说苦根未断而不现行，这两句话不是冲突了吗？但是没冲突。这个不现行啊，是舍界天上那个人已经升到舍界天去了。前面是说他虽然得到出净律，他还是在人间，在人间呢，那就有问题，因为你在人间呢，人与人有很多的冲突，人与人有冲突。你一说你有修行，我偏要来搞你，啊，你要是用火来烧你，啊，用刀来杀你，怎么怎么的事情，这还有这些事情。要是生到舍界天，你舍界天上的也没有这个，没有这种人。舍界天上的人都是有禅定的人，没有这种恶事。就欲界天上的人呢，除非阿修罗同他捣乱呢，他可能也会做一些恶事，要不然的话诸天都是很善良的，也不做恶事。舍界天上的人更是没有这个事情，所以啊，苦根没断，但是没有这种事情出现的。这个在这个地方呢，问何缘生在出净律者，苦根未断而不现行。我们刚才解释是天上的人都是良善的人，所以不会去扰乱别的人，不会有这种事。在这底下回答呢，不这么讲，这里回答是另一个理由。是尤其住伴相对右根所设住苦必断故。哎，说这个理由和那说的不一样哈。尤其住伴相对右根所设哈，这个住伴呢，就是这个住，就是帮助你啊，你升起的时候帮助你，帮助你升起啊，升起了以后呢，和你做伴。你看这个实际上是个好朋友，是这样子。现在是说这个苦根呢，这个苦根呢，苦根的住伴，苦根的住伴是谁呢？是忧根，这个忧愁啊，忧愁啊，是苦根的住伴啊，苦根的住伴。那么这个苦根的住伴呢，是相对，这个相对呀、啊。这个意思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相对呀、啊，就是苦根和忧根是相对。相对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有苦就有忧，你要有忧呢就要有苦。这个相对有这个味，这样味道，也就是那个住伴的意思哈、啊。所以为苦作住伴的那个。互相彼此相依的，相依的那个忧根呢、啊，那个忧愁啊，所说的诸苦哈、啊，必断故，必断故哈、啊，就是这个那个、啊、生在出净律啊，那个人呢、啊，他已经断了，生在出净律的人呢，把那个忧根断了，忧啊能帮助这个苦受苦。帮助这个苦生出种种苦恼来的，那么把这个忧根断了呢，忧就不给他做住伴了啊，所以这个苦他自己不能现行，他那些苦恼的事情不能现行，就是文经应该是这么解释这个意思，但是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呢，好像不是这样意思，批寻的解释是。可以看看那文就可以知道哈，但是他也是有一点根据，可是有意思哈。
要出净律一断苦根，是在行者入出净律即第二时受所作住差别应物，这是第二课是结成。啊，就是这个苦根呢、啊，
这个苦根这个地方呢是有的问题，这个是有的问题的哈。前边第一颗是苦等根哈，分两个，第一颗是举苦根，举苦根里面分两个，第一颗是思难，解释这个难问哈。这个现在就是第二颗你结尘，这是个结啊，结尘里边呢还是有一点难问的意思，还要提出一些问题哈。是分两颗，第一颗是受无差别过，这个受没有差别的过失，看怎么叫做受无差别过呢？要出净虑以断苦根。啊，假设这个初禅这个时候啊，已经把苦根断掉了。啊，要是把苦根断，初禅是断出忧根。因为初禅为什么断出忧根呢？因为没有欲，有欲才有忧嘛，没有欲就没有忧了。断出忧根，如果说是初禅不但是断出忧，也断出去苦了的话呢，是在行者入出境律即第二时受所作住差别因无，这样讲呢，这个修行人呢，他入出境律的时候和入第二境律的时候，入第二境律的时候受所作住，就是有领受啊所做的乐住，快乐的住，哈，就没有差别了。这个差别应该没有了。本来是初禅和二禅，它的受所作住是有差别的。有差别呢，就是初禅是断忧，断忧，而还没断苦啊，到第二禅才断苦，这个地方就有差别了。如果说初禅把忧断了，苦也断了，那么和二禅就是一样的，无差别了啊。由二居有喜寂落故，因为初禅和二禅呢，他们都有喜和落的这种功德，那么大家都是一样嘛，就都没有差别了。这是第，这是啊，初过啊，第一嘛为经，而经中说由初诸受。净律差别啊，这个经上说，那个经上说这个由初诸受，就是从这个受里面跳出来啊，就是从受出来，从要这件事说净律的差别，就是出净律从忧根里面出来了，没有忧了。那么第二净律呢，从苦根里面出来了，这样子呢，初禅苦还没有出，没有忧而还有苦，那么那个第二净律苦也没有了，所以第二净律和初净律有差别。要是说初禅也我忧没有了，苦也没有了，和二禅有什么不同？也是一样的，没差别的，没差别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样的解法，说经中说由初诸受净律差别，要像你那么说呢，就违背经上说的道理，就不符合道理。好，这些那个辟寻记哈，要出净律一旦苦根等者，此中一显入出净律即第二净律的时候，但又啊出离有苦二受有差别故。啊，出离有苦二受有不同啊，初禅出离忧，二禅出离苦，这样初禅二禅有差别啊。净律成别，所以出离净律二第二净律彼此有差别，不由喜乐二受所作住有差别，故作是难，要出净律一段苦根，此与第二净律差别应无，这样意思啊，这个很明白的。又此应无寻思寂静初中断灭所作差别啊，这是第二课断无差别过。又此又是啊，要是出净律
也就把苦根断掉了，那就没有应无寻思寂静初中断灭所做的差别，也就没有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初禅呢还有寻思不寂静的情况，有寻有思，有因有思，寻思不寂静啊，所以不能断出去苦的初衷。因为在第二禅的时候，第二静虑的时候，就是破出去寻思，寻思寂静了，这个时候这个定的力量强了啊，就能把苦的初衷断出去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要是说是啊，初禅就把苦也断了呢，应无寻思寂静初衷断灭所做差别，就没差别了，没这个差别了。所以这是一个一个断无差别果。你要是初禅就把苦断了，那么初禅和二禅就无差别了啊。如是欲根比品初中见之断故，上诸境虑断有差别。这是第二颗立欲根啊，是如是，是像前面说这个初禅和二禅，一个幼根和苦根呢，就是这是他们的差别。那么欲根其余的就是习根啊、落根、舍根，这是欲根啊。欲根都有初衷，好、啊、见次断故，那么就是三禅能断习，四禅能断落啊，乃至到啊空无边处定以上能啊，你这是舍啊，舍舍一直到舍，最后嘛到了灭尽定啊，或者是无相心定，能有断出舍受啊，忧苦喜乐所舍，就是比品初中见次断故，上诸境律断有差别，就是有二谛初境律、二境律、三第三境律、第四境律，这空无边处定乃至一道上面，就是有差别，都是不一样的，这样意思，断的不同。又无相者，经中说为无相心定啊，这是啊。第二是舍，第二个是舍根啊。前面说到啊，这个忧根苦根，又提到啊，这个喜根乐根啊，现在就剩这个舍根，最后这一个舍根。舍根分两颗，第一颗名断一啊，分二，第一颗是标间分两颗，第一颗是标害随眠。是又无相者，就是经里面说那个无相那句话，那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底下这个弥勒菩萨解释说，经中说为无相心定啊，无相心定啊，无相心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当然是得到所求四禅了啊，也得到无舍界的时空定啊。那么这个人要入无相心定的时候呢，他心里面呢不思维一切相，不思维一切色受想行识相，眼耳鼻舌身意相，色声香味触法相，眼思耳思乃至意识，这一切有相他都不思维，心里面不想，而思维无相的道理，思维无想哈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以此为方便，就入于无相心定。比如说一切法，这一切有法刹那生刹那灭这样子，那么这个时候前一刹那生，后一刹那灭，前一刹那灭，后一刹那不生，那么就入于无相心定，就是入于诸法一切法空的定里面去了。他这个心呢，不与万法为伴侣啊，就是不与一切法为伴侣，
我们这个心在分别思维的时候啊，有个能分别，有个所分别。这个所分别的心呢，与能分别的心做伴侣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这个伴侣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能分别、所分别在一起，就是有伴侣。如果没有所分别的境界，不与心为伴侣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明了心而无离一切分别，那么就是无相心定。这个说无相，就是指无相心定说的。我们从小做禅的人，我看这个事儿是很难，入无相心定是不容易。但是你要常常做，常常做禅，常常啊修这个观身不净、观受持故、观应无常、观法无我，过一个时期，那么你就这种无相心定呢，是应该可以相似的出现，还不是真实，但是相似的境界能出现的，不是很难的事情。就是你要是说常常静坐，常常静坐，观察这个感觉这个身体有要无的样子，这时候你就应该做得到这些事，有无相心定。这个啊，由于你学习佛法啊，有佛菩萨的智慧啊，你摄取，你拿到一些佛菩萨的智慧去学习，这件事就能做得到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你常不断的这样学习，不断的静坐，从你自己的经验上，你也能做得到这件事，从自己的经验里面能得到，能做到。但是你说我经论也不愿意学，我嫌头疼，我不管学，我就是默言住，寂静住，换一这样子，那就是又一回事，那是又一回事了，那就不同啊。现在说是经中说为无相心定，这个呀，心不去思维一切相，思维一切相有什么不好呢？就不好。这个相啊，各式各样的相，你一思维的时候，这个相就来扰乱你，扰乱你的心，使令你的心呐、不安稳。你要思维它呢？好像是我在思维他嘛，但是你思维他呀，他就有力量叫你苦恼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。你想一想，你知道，完全不想这些事儿，什么事儿没有。真实不虚。我是那个人，是我的冤家。一想到就愤怒就来了，你看这就是很明白的事情。说那个人是我好朋友啊。他怎么这么好？你一想，这个贪心就来了，这个爱就来了，爱来了也是苦恼，就会令你苦恼；嗔来了也令你苦恼，就是思维一切相啊，令你心里面苦恼，这个调局散乱不是个好事情。你不思维一切相，你心里面很清净，很自在。但这件事呢？你怎么办法才能？所以佛菩萨说呀，还是这句话哈。所以这个时候普贤恒严品就是好了，就是先要去磕头，先要礼拜诸，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三者广修供养，四忏悔业障。你常啊，好山不在高，有仙在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在什么？有龙在灵哈，有仙在灵，有龙在灵哈。四是漏食为五德行的，这是谁？是刘禹锡。就是你常拜佛，所以佛像在这里呀、就磕头。拜佛的时候，你一定睁开眼睛看着佛像，看看清清楚楚，然后闭上眼睛看，然后再磕头。这样子呢？在你心里面就熏习这清净的相，清净熏习佛的
说生死的佛的三十二相八种好，我们太惭愧了，看不见啊。就是我们人间呢造的这个佛像，就是很也是庄严，或者画家画的也是庄严。你就这个清净的像，不断的熏习在心里面，心一动就是想着佛像，这也是庄严。但是时常的这一拜，大又消除业障，就是减轻以前的这种啊。这种有漏的这些这个熏习，减轻这个力量，加强清净的力量，慢慢慢慢的，你就能够不思维一切相，它自然的一相不现在心里头，不出现。我也在想啊，我也想这件事哈，你收徒弟啊，我收徒弟，你要什么条件呢？就收我做徒弟，因为你什么条件可以出家？就是说提出这些事情。我以前我好像以前说过一句话，你不用嗔心说话我就收你做徒弟。后来我一想，这个条件太高了，太高，第一太高。我现在我提出一个理由来，就是你出家以后，你能接受佛法的教导，能够愿意改变自己，你就可以出家了。你有这样的愿望，你就可以出家。你接受佛法的教导，就是这个师父，这个师父叫你去拜十万个大头，你就是要拜去十万大头。不，说我要和师父讲道理，都不我不做，那你不要出家。我要和师父讲道理，是我要听师父说话，你师父说的话不合道理，我就不听。是的，但是你要和我讲这个道理呢，我就不收你做徒弟。就是应该这样说。就你要接受师父的教导，这是一个条件啊。第二个条件就是我要改变自己，我这个我有不对的地方，自己可能我不承认我有什么不对啊，就是师长说这个是不对，这就是不对，不可以再辨别的，你不可以再辨别，你就是要想办法。师长当然是有责任告诉你有个改变自己的方法，改造自己的方法，一个听话，一个要自己想要改变自己，这两个条件具足就可以了，就是可以出家了。说是有人说呀，一定是这个徒弟呀，又要是大学毕业，也要品行也特别好，哎呀，很多很多好的条件，这样子啊，他才收这个人做徒弟，才许可这个人出家。我看见这样说法呀，我不同意，不同意，我不太同意。但是我也同意他提出这个条件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样好的徒弟容易教导，他已经差不多是佛了，差不多是圣人了嘛。那当然，这样徒弟收了以后不会生烦恼的，所以这样是好嘛。说这样说的好，说是那个人的脾气很坏呀，很多很多的不这些污浊的事情。说是他说他同意啊，听你的话啊，接受教导，又能够改变自己。结果这个人呢，出了家以后，完全不履行他的诺言的，那不是糟糕了？我也认为这所以也是对的。但是我认为这两句话要诚恳地说出来。是的，我是听不师父这话，我是师父说我不对，我决定改造自己，有诚意的就是可以出家。诚意出家呢，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有什么，有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佛法是非常的微妙，佛法有广大的作用。就是你原来是个很平常的人呢，但是你出了家呢，佛法能改造你，使令你变成圣人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但是这个原来是这么是这样子，事实上不是容易，事实上不容易。事实上他就算是用诚心说出这两句话，到时候做不到，结果还是不能改造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这是有问题，这是一回事。但是佛教佛法佛的这些妙法 的确有这种作用。你只要肯接受，无论你是这个业障怎么重，烦恼怎么重，你这个三杂眼啊，生杂眼、业杂眼、烦恼杂眼，三种杂眼，或者是惑业苦，怎么重啊，佛法能使令你清净，能使令清净的。我们从高僧传上看，从这净土圣贤录上看，从这金刚经持验记、法华经、华严经的持验记上看呢，佛法这个经律论不可思议，所有的罪障都能消除。这个我看好像是五台山呐、五台山志，五台山志那上面说有一个人好像是哪上是五台山志什么上说啊？是金刚经持验经哪上说？有的人得了麻风病，没有办法能治好了，没有办法能治好的。但是有一个遇见一个人就肯呢给他给他让他念法华经，一句一句教他念法华经，等到法华经背下来了，这个麻风病就好了，没有了。还有一个是一个法师啊，很有学问的呀，一个大法师啊，忽然间得了麻风病，麻风病就是不能在大钟里住了。但是这个人还算是有福报，还有人给他做侍者，虽然是有了病啊，还有人肯做侍者吧。他自己到山里面去，这个侍者还供给他去，供给他的生活所需。这个人因为学过佛法，才静坐修止观，就这样吗？病就好了。但这个人是特别一点，有的是念金刚经，跟一个人学金刚经啊，念法华经，就是把所有的这个这种得了这种病，这应该是这是什么报啊？业障烦恼的报障，这是属于报障。这种报障啊，也是很严重的，但是去受持多种法华经就能灭出去，这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有的在家居士啊，想要出家，他自己感觉心，哎呀，我有很多烦恼，妈是出了家以后持戒不会清净，是不敢出家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习气毛病，哎呀，我不能出家。你这样顾虑也是对的，但是啊，你不知道佛法有办法消除你一切的业障，一切的烦恼障，一切的业障，一切报障都能消除，只要你肯努力。所以啊，真要是想要出家，你放心，你可以出家。但是就是你要抓住一个法门，学习一个法门呢，努力的修行用功才可以，要是悠悠乎乎就不可以。说经中说为无相心定啊，哈，这无相心定啊，我感觉也是很妙，就是你不思维一切相，我不思维一切相，就是我们原来是思维一切相，思维一切相，所以有烦恼，有很多的烦恼啊。这个人他就没有慈悲心啊，就阻挠我，就是你不思维没事情，你就是不要想啊，但是问题要解决你。明了一下关于这个思维这个烦恼啊，人与人之间的纠纷，你明了一下，明了一下你就寻求解决的办法，不要思维这个心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不要这样想，你想一个解决的办法，解决的办法也有两个办法，一个是你让师长投诉解决这个办法，第二个解决办法就是不分别，不思维一切相，就什么事没有，什么事情没有，心里面清净。当然我办不到，我把心经背下来，金刚经背下来，我心就去原念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那么自然把那个烦恼的境界就障碍住了，就没有事了。 啊，我念大悲咒也可以，念阿弥陀名号也可以，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就把那个境界把它障碍住，隔住它，就没有事。就是转移，转移所缘境，是这么意思，这也没有事。你常常的这样子用功的话，就算是那个人常常阻挠你，久了你他就不好意思阻挠了。你不要阻挠任何人，别人阻挠你，你忍受一点，久了那个人自然退下去了，他反倒要恭敬尊重你，看见你这个人不介意这件事，无分别这件事，感觉你这个人有修行，他会恭敬你，没有事了嘛。当然你初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多数办不到这样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要知道了，你可以走这条路，慢慢慈心就没有了。说无相心定啊，你思维这些没有的意思，不思维一切相，而思维无相，这个地方啊是弥勒菩萨大慈大悲。我们知道祖师，我们的祖师禅，尤其是禅师啊，他不用说，我这我的口误，就光是说叫你不可，你眉毛一动就犯了祖师规矩，这办法怎么办呢？那个怎么办呢？举心，你举心呢就是错了，那个是我怎么办法呢？怎么我怎么样心来不动呢？他没说，就不说了。现在弥勒菩萨不是，弥勒菩萨不思维一切相，那怎么办法呢？不思维一切，思维无相，这句话好。所以无相就是我们有办法思维这无相，那么你就慢慢入于不思维一切相的。他会说出这句话来，思维无相，这是要佛菩萨才说出来这种大智慧的语言呢。告诉你思维无相，你看这句话非常好，就是给你一个台阶，你可以从这里一步一步过去走过去的。好，就讲到这里哈。